一体，一体就是几多，这就有多深呢？庭院深深，这个深深的庭院究竟有多么的幽深呢？杨柳飞烟，杨柳树隐约的笼罩在烟霞飘渺之中。所谓堆烟，好像这个烟雾把它堆起来，好像这个杨柳枝头笼罩到层层的烟雾，这个叫堆烟。年末无虫熟，好像隔了几层的窗帘，几层的帐幕，无虫熟很多层，不止一层。那也就是形容这个杨柳笼罩在这个烟霞飘渺之中，好像是隔了几层的窗纱帘幕一样。玉勒雕案游冶处，游冶就是野游，讲的这个作者他骑了一匹很华贵的马，装饰的很漂亮的马，所谓玉勒雕鞍，那就是装着有那个翠玉的马口诺，还有华贵的鞍肩，那这个马就是装饰的很漂亮。他骑到这么一匹很漂亮的马到外面去游玩，野游就是游逛的意思。他骑着马到处去游逛，但是楼台高耸，也找不到当年繁华的章台街了。楼高不见章台路，所谓章台路，这是讲到汉朝的时候，长安有一条章台街，在章台的下面。那么这条街是当时声色场所，许多的歌妓舞妓聚居的地方，也就是风月场所，一般人寻欢作乐的地方，就好像是南京的秦淮河畔一样。所以他这一句楼高不见章台路，现在他去骑着马到处游逛，而只看到一些高耸的楼台，也找不到当年章台街的那种繁华，那种热闹，那也就所谓时过境迁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沧桑之感。雨痕疯狂山月暮，在这个暴雨狂风的时候，又到了三月的傍晚了，是暮春的时候。那么即使把门关住了，把黄昏锁住了，也没有办法把春天留住。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把门关上的，锁住了一屋子的黄昏，也无法把春天挽留住。所以泪眼问花花不语，那么他很伤心的带着眼泪向这些花来询问，但是花却不会说话，不会回答他，只是乱纷纷的飞到了秋千架上而去。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个乱红仔就是落花。他要问花为什么留春留不住呢，而花不会回答他，只有纷纷的飞过了秋千架上而去。那么他这一首的词 就是伤感到春天逝去。他以这个帘幕重重尽是杨柳，而反映出庭院之所以如此之深，因为他是被这个杨柳堆淹，帘幕无从数。那么院子里面一片的幽暗，更加把这个庭院显得更幽深。所以他一连下了三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他下了三个深字，而我们读起来不觉得他的累赘，反而认为他的比例很遒劲。那么楼高不见章台，也就因为杨柳多而帘幕重，章台路也看不见。那么下面在这一半阙讲到把门关起来，任凭他雨痕疯狂，无法留春。那么雨痕疯狂的这一句表现作者一种哀怨的心情。那么无计而问花，花又不理会他，那这一片的诗情诗语，我们读起来更会觉得这个作者他是一片深情。所以我们读他的这首词，也就被他的这种缠绵的情意所感染的，也会情不自禁的有一种伤春之感。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欧阳修的另外一首《木兰花》。别后不知今远近，蹴步凄凉多少梦，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烛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期单枕梦中行，梦又不成真又近。这首词是写到他思妇之情，是怀念他的妻子的一篇作品。别后不知今远近，因为欧阳修他在当时被贬官，那也就是贬谪到远方去。他原来在朝廷里面做官，后来受到新党的排斥，受到王安石他们一般人的排斥，于是贬官贬到了江苏的徐州，也就是从前的滁县那边。那么隔家隔得远的，难免就有一种思乡之情，怀家之重。所以他这一句别后不知今远近，分别以后不知道你到了什么地方，从前的交通不便，音信不通，往往跟家人隔离了之后，生死未卜，行踪未定的这种情形很多。所以他这一句也就 分外的使人感动，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满眼都是凄酸的景象。这个触目的就是眼睛所看到的地方，眼睛所见的都是一些凄凉的景象。多少闷，这个闷就是苦闷，因为亲人不在身边，一切的景致都只有增加他的凄凉，增加他的苦闷。渐行渐远，渐无书。那么你越走越远，逐渐连书信都没有了，越来音信越不通。水阔鱼沉何处问，那么水阔天长了无音信了，究竟要到哪里去追问呢？这个水阔鱼沉也就是表示音信不通的意思，因为从前用这个鱼雁来代表书信，那现在水阔鱼沉，那就是书信不通了，连追问的地方都没有。夜深风烛敲秋韵，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寒风吹过了竹林之间，所谓风烛的就是风吹过了竹林，而敲出了一片的秋声，所谓秋韵就是秋声，秋天的声音。那么风吹到竹林里面所发出来的声音，也就是象征到秋天的景象，所以叫秋声，也叫秋韵。夜深风烛敲秋韵，那么在风吹过竹林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万叶千声皆是恨，每一片叶子每一声的音响都是离别的愁绪，都是离愁别恨。万叶千声，这个万字同千字都是形容很多，所有的竹叶里面发出来的声音都是充满了一片的离情别恨。故期单枕梦中醒，于是他故意的把这个枕头倚靠着单枕，那因为形容他的妻子不在身边，这个单字就是形容他的一种孤单寂寞的心情。那这个妻字就是斜靠到的意思，他故意的斜靠到枕头上，要向梦中来寻觅他妻子的影子，故期单枕梦中醒。也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睡到枕头上要来寻梦，要想在梦中见到自己所要想见的人，但是呢，梦又不成真又尽，梦也没有做成，因为他睡不着，辗转反侧睡不着觉，那么就不能够入梦。可是呢，灯又尽，灯花也要落尽了，那就是所谓一晚上到天亮都失眠了。所以他这首词一开始就以这个别字来提起，那么下面的这几句都是替这个别字来做注解的。触目凄凉多少闷，这是把这个离别之情牵引出来了，满目深愁。渐行渐远渐无书，那就讲到分别了很久，书信也不通了，水阔鱼沉何处问，踪迹也找不到， 那么下面的这个半阙就讲到夜深风烛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讲到他这个满心的都充满了一种离别之情。那最后的这个两句就是再深一层的来写到他想要借这个梦来思念远方的人这种的痛苦。那么偏偏又是这个别情满怀难以入梦，那么梦没有做成，一夜又过去，所以这个全篇都是一种别情遗恨。那么处处又是扣到了一个别字，这首词写得非常的细腻，感情更是从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欧阳修的《浪淘沙令》，这也是双调词，有54个字，前后段各5句，每一段有4个平声韵。把酒逐东风，铁供通融，从字独聪，垂杨紫陌落尘东，总是当年西走处，游片光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那这首词很明显的也是伤感到人生的聚少离多，欢少恨多的这种感触。把酒逐东风，举起了酒杯邀月这个东风，这个逐字也就是当邀月的意思，祝贺的意思，彼此祝福。所谓把酒逐东风，担起了酒杯跟东风祝福一下，何妨要跟我一起来留恋这个好的时光呢？且共从容，这个从容就是留恋的意思，这种良辰美景何妨再跟我多留恋片刻呢？所以他举起了酒杯跟东风来相约，与东风来祝福，大家一同来留恋春光。垂杨紫陌落尘东，在这个落尘的东面，在杨柳树下，或者是在紫花的堤岸上，垂杨紫陌，这个陌就是堤岸，在这个垂杨的岸边，或者是在紫花的堤上，那么都是我们以前洗手游玩的地方，总是当时洗手处，我们当年都在这个垂杨紫陌在洛城之东游玩过，留下来许多的我们的 油棕，油片荒丛，所有的花间草地我们都游览过了。这个荒丛的就是花间草地，一些繁花绿叶万紫千红的所在我们都游遍了。可是现在呢，聚散苦匆匆，人生的欢聚的时光太少，而又很快的分别的，这个匆匆的就是很快的意思。聚散都感觉到太短促了，聚的时候很短，又很快的分别了。那么只有留下无尽的遗恨，此恨无穷。那这种恨就是离别之恨，那也就人生欢乐的时光很少，离别的时间太多，那这种遗恨却是无穷的。今年花盛，去年红，今年的花比去年还要开得更加的红艳，更加的美丽。但是即使明年的花比今年开得更好，那又知道能够跟谁在一起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即使明年的花比今年开得更好，那么今年的花已经比去年开得好了，明年的花比今年开得好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同的人来跟我一块欣赏呢？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朋友跟我在一起呢？那这就是未知数了。人生的际遇就不能够预料，所以聚散无常，聚少离多，这就成为一般多情的人的最大的痛苦。那么他这一首词开头这一句把酒独东风且共从容，那这个且字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对这个年华光阴无限的依恋。他感叹到年华消逝的太快，春天离开的太早，那他只有苦中作乐，而这种感情却显得更加的凄苦。今年花盛，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这一口气直下的三句。可是他的愁思经过了几次的转折，那么言外之意啊，我们可以参悟到人生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常常会十之八九，而这个聚散无常那么更是令人伤感。那么这种言外的深意啊，我们可以参悟到天道的盈亏之理，人世的沧桑之态。所以有欢乐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知道珍惜，要知道把握。欧阳修的词我们介绍好几首了， 现在我们要再介绍一个当时的大作家柳永，他的一首《雨霖铃》。柳永，那么他是当时的一位鼎鼎大名的作词的好手。柳永字其清，最初他名字叫做三变，柳三变。他是福建崇安人，在宋朝永熙四年生的，就是公元987年。他中进士，做官做到屯田员外郎，所以又称他柳屯田。他以这个乐章善名，有乐章集一卷，因为他对于音乐有很高的造诣，而词又是属于音乐性的，所以他所填的词都能够合于节拍，在音调上都显得很优美很动听。所以在当时柳永的词能够风行一时，只要他的新的作品出来，那么大街小巷茶楼酒馆都以唱他的词为荣。所以柳永在当时就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作词家。那现在我们介绍他这一首雨霖铃的词。那么雨霖铃是唐朝的曲名，据说是唐玄宗做的，因为唐玄宗当时他要逃避安禄山之乱到四川去，在路上啊听到了雨中的铃声，而那个时候杨贵妃刚死不久，唐玄宗因为想念她，就以这个雨中的铃声来度曲，就成为雨霖铃的这只棋子。那么后来流行开了以后，那么一般的词里面也多采用这个棋子，这个词牌。那么柳永的雨霖铃也是一篇送别之作。雨霖铃是双调的词，有103个字，前段有10句，5个折声韵，后段有9句，也是5个折声韵。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荒流恋处，南州吹风。自守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见。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便与何人穴。这个说字在诗韵里面要读穴。这首词都是第四声的韵，所以我们为了押韵的关系，有些字就要不能够读它的本音。比如那个离别的别字我们要读别，清秋节的节字我们要读节。那晓风残月这个月，桃井溪色这个色，更与何人穴这个穴，都是第四声。前面的寒蝉凄切这个切字，骤雨初泄这个泄字，那么都是第四声的韵。那么柳永的这首词，这是戏别之作。一般人认为，在所有送别的诗词之中，那柳永的也是非常有名的一篇，也是不朽的作品，也可以作为柳永的代表作。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泄。一开始这个三句，这个作者就把当时送别的季节、时间、地点、气候都包括在里面。这十二个字就包括了这么多。时间是在黄昏的时候，地点是在送别的长亭，季节是在寒蝉凄切的秋天，气候就是在骤雨初泄这个黄昏。那我们看看它这个三句包括了多少。在黄昏的时候对坐长亭，而听到一种哀怨的蝉声，这个时候骤雨刚刚停止了。所谓寒蝉者，就是蝉到了秋天，它的叫的声音听起来分外有一种凄切之感。夏天里的蝉声叫起来很嘹亮，但是秋天就变得凄凄切切的，所以寒蝉凄切就是秋天了。对到长亭向晚的天气，古代一般人送别都是在长亭之中，也就是在这个马路边上的一个休息站，叫做长亭。那个时候正是骤雨初泄的时候，刚刚下了一阵雨又停了。都门帐饮无绪，那么在京师的城门外，这个都门的就是京师的城门。古人送别友人都是在城门外面设一个棚帐来替他饯行，在这个帐篷里面准备的一些酒跟菜，请这个朋友吃吃喝喝了之后再上路，这个就所谓都门帐饮。在京师的城门外面设一个棚帐来替他饯行。无绪，所谓无绪的就没有情绪，那也就是心里很乱，因为好朋友要离别了，没有心情喝酒了，所以都门帐饮无绪。 黄牛店处难奏吹风。他心里面充满了一片依依的离情，就想要多留一会儿，想多逗留一下，但是这个船又感到要开了。南州吹花，所谓南州的就是木南州，用这个木南的树所做的一条船，就叫做南州。方留恋处南州吹花，正在要想多留恋一会儿，两个人难舍难分的时候，而这个船又要开启了，要出发了。四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凌韵。那这两个人握手相看，大家都流下眼泪了。四手相看泪眼，大家流着泪拉着手，彼此舍不得分离的样子，既然也说不出半句话了，那也就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没有声音比千言万语还更要让人感动。所谓凝噎的，就好像声音哽在喉咙里面发不出来，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好像哽住了，这个叫做凝噎。便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他想起来这一去就像那个江流的水滔滔不断的远去，而南方的辽阔的天空，楚天，楚就是在长江以南，在现在的湖南湖北，就是从前楚国的地方，所以楚天就是蓝天。那么他所送别的这个人是向南方去的，想到他这一去就像江流不断的水滔滔的远去，而南方的天空那样的辽阔，笼罩在一片晚云的暗淡的地方，暮霭沉沉。那这个沉沉就是云气很浓厚的样子，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很浓厚的一层云气笼罩在江面上，所以暮霭沉沉楚天阔，辽阔的楚天被一层浓厚的云气所笼罩了。那也就是这个朋友远远的离别了，看不到他的影子，只看到一片的云雾笼罩在辽阔的江面上。多情自古伤离别，从古以来感情越丰富的人也就最害怕离别，因为离别就是人生的最大的痛苦，越多情就越怕这个离别。更哪看冷落清秋节，更何况是在这个凄冷的秋天里，这个哪看的是哪里可以承受得了，这个看字是承受，本来这个离别就很痛苦的，何况在这个凄冷的秋天，更使人承受不了这一份的离情别绪。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在今天晚上，当到酒醒之后，因为他在饯别的时候喝了酒，那么酒入愁肠，当然更会增加他的愁绪。那么他喝完酒 一醉倒在船上了。那等他酒醒的时候，究竟到了哪里呢？就叫酒醒河沉。当他酒醒的时候，船不晓得走到哪里了。也许是杨柳岸，晓风残月，也许走到了在杨柳的岸边，并且不停地送来一阵一阵的夜风，以及一弯西斜的残月吧，晓风残月。天快要亮了，因为他是黄昏的时候动身，当他酒醒的时候，也可能天将要亮了。早晨的风吹过来，天边还留着有一弯残月，这种景象就多么的凄美，有一种凄凉之美。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被一般人所传颂的最美的句子。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那么这一去以后，这样漫长的岁月，这个今年的就是一整年，也就是形容分别了以后，分别的很长久。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之中，就算是有良辰美景都没有用的，所谓虚设就是空空的具有，没有人来欣赏它，这些良辰好景就等于空空的，徒具虚名而已。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性？即使有千万种的柔情蜜意，这个风情的就是风流的情意，也就是柔情蜜意缠绵的情意。即使有千种万种的柔情蜜意，又去说给谁听呢？更与何人说？又去给谁来领受呢？这种柔情蜜意也没有人来领受了，良辰美景也没有人来共同欣赏了。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道出来离别之苦。所以这篇雨霖铃的词，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他也是做到了情景交融、天衣无缝的地步。开始的这句已经是令我们读者黯然销魂，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那就觉得真正的不能够承受这种冷落的清秋时节。在送别的时候，酒也不能饮，眼睁睁地看到南州远去，渐渐隐没在千里烟波之中。上半阙是别时候的情景，那么依次的写出来，一层一层的写出来离别时候的景物。那么下半阙是讲到离别是自古以来的最令人伤心的事情。那么冷落清秋节就回应到开首的那个三句，寒蝉凄切，回应到那个几句。那么今宵酒醒何处，这是这个三句就是他的想象。在他的想象之中，酒醒梦回，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这些的景致何等的凄清。那么再配合他的 离别的愁怀，那就表现出他所怀念的这个人更加的迫切。收尾的地方将这个离情更进一步来说，说到好景虚设，就因为这种柔情蜜意无人可说，无人可以领受，那么更可以证明他是寂寞无穷。这种无穷的寂寞令人难耐，令人难受，所以他这篇词在字面上来讲，一种秀丽清淡而又幽艳，在情感上来说是非常的绵密，非常的温柔，而一气呵成，所以我们读起来更觉得生动，更觉得他的情意绵绵。